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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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昨天讲到一六页，那我们讲第四个执名等相。为依执着分别啊名等诸安立相，我们另外一个执着相啊，这个执着相会属于哪个心所，这个里面待会会解释啊。可是如果我们光看本文，透过这个三系六珠啊，一个连接一个，一个连接一个啊，你看啊，我们光就这六珠，一个是智相，第二个相续相是依于智相，对不对？依于智，那执着呢？依智相不是有苦乐觉念相应不断嘛？然后就产生什么执着？那执名等相呢？依什么？依前面的执着，就一个引证一个，好，对不对？那在后头的起业相是依执名等。那业系苦相，第六业系苦相，当然是这所有的执着所结的果嘛，啊，这个果就在这里。所以，我们单看一个烦恼，比如说我，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在学佛上、观念上越来越成熟，我们在论断一件事情就越来越不会很单纯了。即使是心境的执着会单纯，可是在认知上不是那么单纯，所以单纯就不会那么愚痴，一对一的会看到很多因缘。一个执着的产生背后有很多的因素，有很多是什么我们现在的智慧能力啊，知识能去了解的，有很多是属于你内在维系烦恼的，乃是过去式的这种种的一些问题夹杂成一个执着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我们包括我们在产生执着，这个执着也没有一定，这个执着也在变，有时候会变更强，有时候会变更弱，有时候会变成不同性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其他的执着也同样在发生，而这个执着跟这些执着会又合在一块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，就是说这个很多事情，像昨天讲的，有时候你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两件事不相干，可是一个和合的生命总会不相干，很多都相干，很多都连在一块。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在精进修持某些东西的时候，好像我们并没有积极在对治烦恼，哎，烦恼也变饱了，也有这么做。那有时候当我们在对治这个烦恼的时候，哎，奇怪，另外一个烦恼也变薄了。那当然这个是不是一定？没有一定，应该是说有一定，一定有因缘啊，只是就你来看你不知道啊，所以我们讲不定啊。那还有就是背后还有很多因缘啊在酝酿，你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，你看啊，光我们对一个名相的执着，对一个语言东西概念的分别，都已经隐藏你很多的认知跟执着了。那我们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，我们对一个语词的认知恰不恰当，对一个文字上概念的认体会深不深入，绝对不是光只是知识的问题，现在知道，绝对不是只知识的问题， 它牵涉到你的分别能力，能不能如理分别，或是妄想分别，这个支持名字啊，对，你会用一种比较僵硬的态度来认知一个东西，然后给它一种名词上的规划，盖上一个名字一个概念。你看文字你会看到不容易，就是比较不容易的一意不一语，因为你僵硬，懂吗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世间法上，我们在说明，有时候是偏一边强调，可是在现实和合的人生里面，你能这样切开来吗？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不懂，看不懂，第一个没熏修，比较少接触。那有时候有的人在熏了老半天，熏了好几年熏不出来，为什么？智慧浅，无法跳脱那一份执着，那一份认知善巧的智慧力啊，让他对很多东西的看法保持太僵硬，太僵硬，因此他就不容易看到缘起，所以他就不容易体会经论里面谈的缘起道理，因为他看事情就是这样硬硬的，这样硬硬怎么去看解缘起的道理？对，缘起道理他会觉得很难接受，因为缘起道理是就不固着在一个固定的看法，它是从缘起的面来解释世间，乃至道理也是如此。缘起的道理也是从缘起的道理去解释缘起的道理，所以文字上叙述也都不会偏左一边的。可是读一个态度很僵硬的人，他就是不容易去打开这种心胸，去看、了解、体会这个道理，其实也有关联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当我们能开始一点一点对佛法的体会，这也不是说偶然的。一个人能从佛法上听闻，然后且不要讲说你体会多深，你要升起一种感动跟欢喜啊，这绝对不是这一时的问题啊，这代表你背后有很多条件，因此你有机会接受这种观念，也就是你的某些因缘是成熟的，是这样的。好，一直左分别明等诸安立相，我们看啊，此即是不定中的寻是心所。是不定里面还有什么？还有睡眠。好，像睡眠有没有一定好坏？没有一定啊，睡太多不行啊，好，睡少不行。那寻跟是呢？寻是其实它就是找寻，经常是在欲界里面的，就是我们不是讲的那个寻啊，就是这样大方向的目标扫荡，那是就是找小地方在分析，其实作用很像，一个是比较粗，一个比较细。好，你注意看我们中文字寻是还在找对象，啊是就已经目标确定，就等在那准备冲出去把它吃掉了，那种豹啊。啊，豹要抓猎物的时候，看准猎物在那里跑，他已经找到，他还不是在那个荒郊野外那寻看有没有猎物，他现在猎物有了，等在那里，只要你靠近，他就上去了。是，那这个寻视啊，如果用不当的话，会让成我们啊，像比如说想东想西乱想，就是寻视。而这个寻视经常是给他概念化的，赋予很多概念分别。啊、这个好啊，这个不好啊，就是说除了直觉的那种感官直觉的那种好恶之外，还有认知观念上的好恶，概念化的推敲的给予语言名字的，就是我们有很多语言概念的这一份分别心，它也是一种分别心，而这种它因为它基本上跟慧是相同的，可是它一般来应用到哪里？概念化活动，所以最主要是在我们的欲界，最多到初禅天，初禅天以上就开始减了，到中间禅就剩下四，到了二禅以上，寻四两个心所就那不大会作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个很粗糙的活动， 那我们修行要不要寻思二心所？要。也就是说我们还是用我们很粗浅的概念去分别什么？分别欲界的不究竟。所以它为什么叫不定？说好也不是，说不好也不是，就看你怎么用。所以我们把那个寻思啊，恰当的用理论分析了解概念来帮助人乱了解欲界的不究竟。所以我们要不要修寻，要有一个恰当的寻思。可是如果你不恰当的寻思，在国土寻思啦、眷属啦、种种的这些不当的寻思，会让你身心不安掉去的。那寻思就是就是两个心所及，根本中五见等烦恼也。我们五种不正见啊，五种不正见当中有这种种种烦恼，都会让我们产生执着名相。其实名相是怎么样？你要知道，我们一个概念代表什么？你稍微思考一下，我们升起一个语言，这个语言啊是一个概念，这个概念一定是有针对某一个对象在说的，对。先存在一个对象的认知，然后再给他一个符号。我们要贴标签，是不是要有对象？不然你要贴什么？我们要贴这是瓶子，也要有瓶子先存在，然后再把标签写瓶子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先有一个法，然后我们透过我们的认知、概念、执着，认定它是这么一个自信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瓶子？有，油在哪里？在这里哦，贴上去。这是酱油瓶子。我们得先认定酱油，装酱油的瓶子是聚集在那里，然后概念就贴上去。是，所以你看，我们在起概念分别的时候，其实应该先产生自信分别。自信分别完了以后，再给他一个嫉妒分别。开始推敲啊，给它名称了，所以我们在很多概念的活动当中，其实代表什么？假如我们知道语言是善巧施舍，那就没问题。如果没有的话，还你从讲一句话，乃至你在说法，你为了说这个法，用了十个概念，每个概念都是用一个不正见在思维这个概念的时候，刚好产生十个执着。你知道吧？执名等相，所以你不能如此思维的话，一直在用概念讲的大有那么一回事，其实不过是执着不一样啊。包括在说法的时候，法本身也是为了接引上，它有没有实质指一个对具体对象？所以我们要起其道理，而不是要抓那个我讲一就跑出心里的一的概念，就要讲一个一个一的事体，想要去抓它，不是。意为在第六识，就寻思就是跟第六识，因为它是一种推敲，一种分别语言的形构，所以如果没有寻思二心所，语言是讲不出来的。所以这样的分别是不是比较粗一点？其实语言是很粗糙的。所以当我们不断在应用语言的时候，像比如说我们弘法者、说法者都要很清楚，你本身说法者如果不能在说法里面做另外一个观察，你不断在语言概念的推敲当中，其实身心会散乱掉。这跟做学问一样。所以我们，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的教育里面出现很大的盲点？什么盲点？我们明明知道寻思的心所所造成的问题是什么，可是我们并没有把我们懂的佛法拿来在现实教育当中去做规范。这就是我们在很多佛学院里面不断的一直在语言概念推敲推敲推敲，但没有把它消化。所以语言概念的寻思变成不当寻思，这些不当寻思会让你身心起烦恼，会是这样。 为什么？这就是巡视二心所的功能啊，巡视它的功能。所以光只在文字上一直转转转，而不能把它消化成一个你的心地的修行啊，久而久之你心就躁动。所以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执着，你看是顺着什么前面的种种分别才到名字哦，也就是前面前面要有哪些执着，还要能见分相分自证分，很多的分别已经走到尾端了才给你名字的。所以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，还以为语言文字是修行，那你可跑，你距离可远了哦，对。难能执着，一即见分，刹那生灭，无能执意啊！所执着者，即若名若意，自性差别，名中无意，意中无名，名意自性了不可得。就自性，自性就是让我们自性啊，不是一个概念，是一个具体的东西。这个东西有意义的时候，你看一个东西，你看啊，你大家了解一个东西。我们今天如果看到我们现在在种玉米，玉米我们不管小孩子懂不懂这个玉米这个名称，看到他就知道，有他名称不会用，他可能会用别的很小孩子的语词去形容这个东西，小孩子啊，可是他只是用了概念名词跟我们不大一样，因为他不知道，还没学到玉米两个字，可是他有没有概念活动？有，只是那个概念说那个那个哦，也许就讲这样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他有没有感觉到玉米那个长在玉米上面的那个玉米到底是什么？他有没有一个实质意义？有东西在这里，有没有意义？他也有一种意涵在里面，有一种内容在里面，有他认知的东西在里面。那随个人的认知不大一样，可是会有东西的。就像我们在看佛像，先有一个具体的佛像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就赋予一些意义，然后再给它一个名称叫做佛像，有几层意义。有自性，自性之外除了它的主体之外还有它的属性哦，它是硬的，它是亮的，它怎么样好啊，具有什么意义，然后我们就用一种名词涵盖包含这些，就是。可是我们所见所形容所那个都是在我们在做一个语言描述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在形成要用名词去描述它的时候，已经是有好多执着，然后再生下一个执着给它名称，是这样啊。可是你看前面的执着都虚假的，后面的名词怎么会真？自性不可得，哪有什么意可谈，内涵可谈，内涵不可得，名称给谁啊？所以我们现在讲说，当我们要认定一个东西要给人家啊，你做个判断，哎，怎么个判断？我们要判断很难啊，要先找到一个主词啊，才能给他一个描述啊。可是现在问题，这个主词很难找，简单讲，那个对象很难找。那个对象很难找，就很难下判断。判断就是一种语言的描述，一个是心理的认定判断，转为语言就是命题。所以名义自性了不可得，名义差别了不可得，随心生灭何可执着？若能了知执名等相，即是无相，即为证得如来智慧。所以这里面人家一看都是有一个。他，那我们前面所讲的是怎么样？现在就是给我们一个答案，什么答案？我们所有可能产生的几个层次的先后的深浅的执着，都是靠什么因缘的？这中间走到现在，前面的三系最维系的就是一无明，然后能见所见，一路下来没有一个是可靠的。那时候。细前头都不可靠，走到尾端 有什么好执着？可是我们现在人呢，停留在哪里？停留在这个名词，停留在这个六出这方面的。那其实你要发现，当你要产生一个感觉的时候，背后根本都是充满虚妄啊！所以你要产生一个认定感，因为你要产生执着，要找一个确定。可是发觉无一处可确定，就是这样。那这种无确定心呢、哦，才先内心在认知上先产生对一切法产生不确定。不确定不是愚痴的不确定，是做到一切法都是生命游动的，这个心才会慢慢让你真正放下。所以我一直在讲说，如果观念先没形成，然后勉强要舍舍，没真舍，往往真的要舍，简单来讲就是换个执着啦。我们修行就换个执着。那为什么修净土？为什么对某些人修净土啊，换个执着、啊？因为他没办法丢一切，那就不然就往挑就挑好一点，挑还有解脱因缘的净土。因为你要让他讲说一切法平等，一切法无自性，他的心不知道放哪里，他放不下来。好，再过来起业相。无起业相，为依执名等起与种种诸差别业，能起业者，即第六世相应之师，就照做。我们现在啊，偶一大师在讲这些，都是举其主要的主力来谈哦。真正在作用，都不是单一个法可以作用哈、哦。我希望大家能了解，否则的话讲完的又成另外一个执着。我们为了解释方便，解释对讲啊，是师心说，师对啊，照做啊。对不对？作意处受想思，这思就是造作起业啊，啊，发动意志想要完成某一个目标啊。那所起之业通前五事，因为五事啊，五事就是一个工具啊，被人家那个第六带着走，是跑的。所以一般来讲，五事虽然有烦恼，可是其实五事的烦恼，有的认为说没有烦恼，因为它其实。完全就是被第六带着走。那像我们现在一般在造作，就是说第六带着五事造作，就是我们眼睛驱动着我们的心，驱动着我们的眼睛去看东西。那眼睛只是单纯的把资料丢给你，然后你要去判断，你要去执着，那又是第六。好，通前五事这个造业哈。言差别者，或起恶业，或起善业，或禅定业，即是三界诸有漏业，乃至出世无漏业，菩萨利他业，皆名起业相也。就是都是造作意思。那现在问题就是造作，纯粹造作起业相。因为你看啊、哦，我们的心生灭门是不是有觉跟不觉嘛？对，我们现在都讲不觉的边。可是即使觉边也是在造作，本觉始觉就是开始造业啊，而是造什么业？造清净业，造清净业啊。所以这个业一旦造下去，就开始你要知道，我们就是在修行的造业，就像一个海浪里面，浪起到这一端来，可是其他的有没有在？其他都还在。所以假如我们造业有很多业，如果我们是依世间法的观念在造业，那就是在六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造的业不离六道的范围，所以就算再怎么修善，只要你根本的知见没改变，你不可能期待三宝的加倍就解决了。没懂，这才符合道。那我们说，那我们现在往生极乐，那不是去，我觉得去不是解脱，去是解什么？解脱因缘，并不是到那里就解脱，而是到那里有解脱的因缘。 否则的话，你光在那里，你自己如果在那里啊、哦，你不解脱往生极乐，要也不动脑筋，就整天就反正吃也很方便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在那里躺着，然后就成佛。极乐世界竟然哪有这么方便？去那边，活菩萨在说话也不听，反正说我到了极乐世界，我就躺在那里天天吃吃吃，因为我也不胖啊。对，极乐世界不用怕嘛，对。啊，他就在那里，我也不想生活，我也不想听法，我什么都不想修，然后到这里等到就是阿毗跋师了，哪有这种东西？他不过是一个得度因缘，去那边还是到最后一定是身心转化的，自己的智慧转化。所以造业到最后，如果你不能，你所启动的这个私心所。是背后结什么因缘所造作的业，就牵扯到你是凡夫业或是圣业差别的，乃至轮回业都有可能。男子业性啊，即是身表与表即与无表，表业表，我们有表业跟无表业，我们有身表啊，身表业啊，那个表业里面啊。就是无法表示给别人的显现，表就表现啊，表现。那身业跟语业啊，身业跟口业啊，都有表业跟无表业两个。那加上一个啊，属于意业，那就是有五种业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身体上有时候是别人能感觉到身体语言的。表示出来，我能感受到你的身体语言，透过嘴巴声音，或是透过你的动作，那能传达意思的叫表业。那有时候变成就是说，有一部分就是说，它隐藏在里面，它有动作，可是它是一种心念在那运转，可是它不别人不容易感受所隐藏的意思，叫做无表。那这个都是私心所在造作的，私心所它在动的时候，它会应用很多方式表达出来，有的是很隐微的，所以你看不出来。不过基本上都是私心所造作的时候，利用身口意啊显现出来的，它就等于利用身口意在造作嘛。骂人要用身口，要用口嘛，对不对？那打人要用身体嘛。啊、哦，那做好事要用身体，要用嘴巴嘛，赞叹人要用嘴巴嘛，这有时候是利用某种方式达到一个效果，就是私心所在造作的时候的一种功能表现啊。即且身表者，既非形量，亦非动作，亦非动因，但是假名，非实有体。就像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身体所表出来的，啊、哦，是什么？像比如说我们这样讲说，我记得有跟大家提过，就有一个国家的地区的人呢、啊，那个说不要是摇头的，要点头，刚好相反，有这么一个地方有啊，去那边你要不要？他摇头是要，点头是不要，刚好跟我们相反，所以你去那边要弄清楚，他一点头呢，你把他们要就麻烦了。表不同啊，认知不一样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认为说啊，他有表示啊，你看这是约定成熟啊，约定成熟了。所以任何一个表达形态，包括我们讲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身体是什么？由第八识所现出啊。每个人依他的业力、共业、自业啊、别业，演现出一个和合世间。这中间都是因缘和合的，你要表也不过是大家站在这种约定的认知当中去确定沟通的管道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语言会不会产生误会？有很多地方可以沟通，可是有些人呢、啊，我发觉很难，就是说，就像说秀才遇到兵啊，有理说不清。为什么那个兵所懂的语言呢？很简单，要就是要，不要就不要，对不对？不过 就到 越高级的讲话就很客气，像日本的话就是说嗯好不好啊。有一次我们问到老师这个好不好，他说一假奈一假奈，假奈就是假奈，就是说对我奈，对我奈就是不是好啊，意就是好啊，不是好就是说他意思就不是好，可是问题是他用那种语调就是说难道不好吗？我们问他好不好，他说意假奈，你要说意假奈，假奈就是不好，意假奈我就更好的啊，难道不好吗？所以变成有些东西变成有随个人他的表达情绪，或是比较客气比较委婉，或这种反问的啊，那表达因为每个人的学习素养不同啊，越是文雅的人有时候表达不是这么赤裸裸讲，要就要不要就不要，像听说韩国你到那边啊，就是说你请他客啊，他吃完了你说要不要，他说不要，要不要不要，要不要问三次，三次他说要，你问两次就不给他会很生气的，因为他还要，就是问题你不直接讲你要就要，像白人有时候就要就要，你何必多说要，问三次啊，他就是要三次，听说了，我倒没直接问过韩国人啊，不过听说有这么一个道理，他们不是直接说你要不要再来一碗，要他们很少说那还要啊，那哪他要不要，不要你在后 KT 的，你要客气两次第三次才说要，那一开口要你是来这里专门吃的吧？可是像白人有些人就是、啊、要就要，你何必多说呢？他们认为说我想吃就想吃，我没什么去好去隐藏的嘛。不同文化表达出来的意义不一样，所以有没有一丝实质意义？没有，就看个人的执着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，就有时候我们在谈一个话，其实我们话当中有以其他的隐含的意思，可是对某些，因为他只有一二的东西，他就听不到你话中讲的话，他听不出来。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要讲说这已经很白了，虽然我没有直说，可是我这样暗示你应该很清楚，因为这个人哪有白到还要我直接讲吗？可是有些人真的就说啊，你就没有讲哦啊，这个还要再直讲就麻烦了。也就有些人就是白到哈，你会头跟他讲一就一，二就二，你跟他稍微绕一下，他就绕，我不知道，因为他对语言的概念就只有这么一个单纯的定义，因为他本身没有很丰富的文学素养，他不知道语言还有多面的作用，他就一就一，啊，二就二。那有时候我们就说，干某些场合你就直说，啊，那绕来绕去，真的就猜不出来了。有时候我们讲的婉转一点，别人听不懂；有时候别人讲的婉转，我们听不懂。为什么？个性不一样。我们有些地方当希望直接一点，有些人认为这个地方不要直接，哇，认识不一样，表达。所以每一个所表达出来，都是牵扯到每个人的执着背景、分别心背景，那有一点都没有实体啊，表来表去啊、哦，就好像说我们哎呀，哎，这个好不好？好啊，那也是嘴巴讲的，又没有实质意义。因为他又不好在你面前讲不好，对，这没有意义。所以，这个身体都是假名的、啊，啊，所以没无非实有体，是于表者一刹那生，无表无前表意，多念相续，是有前表，便无实体啊。你看呢、啊？我们要讲说。某一个语词，这个语词学下来，如果我们单看一个字，我们学一个句子，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那么光阿呢，有没有形成概念？没有。弥呢？没有。陀呢？没有。可是你看，写阿弥陀佛四个字中间有没有粘在一块啊？那谁粘在一块？你自己粘的，你自己粘的。那有我以前就是小时候就是小学生，因为说台语要花一块钱嘛，那我那时候就找了很多国语把它换成台语，然后就念出来， 他们就啊，你讲台语，我就没有，你看我都是国语。那时候讲的，小时候我到现在都还记得，不过那个有点粗俗。我说阿公放在头假婚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那我们同学就哎呀，我要跟老师讲你讲台语，然后就阿就写阿公放，都用国语，那我讲国语啊。可是为什么你会产生意义？是你听到你自己行构出一个意义。当然，我也本身有这一份想要引导你这样去那个。可是我用国字写成这几句话，其实是乱写的嘛，只是音相同，意根本乱扯。可是为什么我用话讲出这声音出来的时候，对方就认为你讲的是一个实质有意义的道的话，而且是用台语？可是实际上没有。就是这个道理啊、哦！这以前小学生真的念出来，大家、啊、你讲台语讲台语，没有，我就把它写出来，那都是国语。所以语言全表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、啊、所以包括语言里面所代表的多层意义，说行，你看，当语言它背景是什么，所以你没办法去真正掌握到一个实质意义的，可以让你去制作。第六，业系苦相，啊，为依业受苦，不得自在。业系苦相，我们本身这个苦啊，你看我们在造业，你看我们苦是，我们经常在讲说造因得果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知道，我们在造因的时候本身就是果，在造的时候就是用果力在造。我们现在拿刀子杀人。是不是就是拿刀子？是不是就果？不然你怎么可以拿刀子？对，那杀人是下一个因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同时在受报，同时又在造业。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因跟果，我们把它切开来说啊，造了因，你要果，不是？其实这里面有太多因果系列在你身上了，从很多面上，我们身体已经充满很多果报体了。所以这个果报体的同时，又不断是形成下一个业果。啊，就像我们现在身体是不是前面的因形成的？现在你的身体，而你现在就在接受它的同时，就不要造新的。我们的这个念头是不是之前的念串成这个念头？对，可是这个念头马上又串成下一个念头，同时又是果，又是因，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现象。所以，假如不能真正了解真相，光只在表象转啊，永远无法跳出这个圈圈，无法跳出轮回，无法跳出轮回。好，既造三界有漏诸业，则为三界业之所系，隐业所招亦所总报。好，满业所招真上别报，隐业就是我们堕入人道。那满业就是人道里面还有长得高、长得矮、长得胖、长得瘦、长得如何如何，每个人各个不一样，满了啊。主要的力量引导到哪一道？满业就是把你周边维系的也成就圆满了啊。就好像主结构建立起来了，开始贴砖块啦，贴其他就满了，圆满了啊，落成了。通明果报五蕴啊。乐是坏苦，苦是苦苦，不苦不乐是行苦。其实啊，这是方便分。因为乐为什么会坏苦？这是对比的。因为你乐，所以你会执着，会执着就怕它坏掉，对不对？那苦呢？本身你会觉得苦的时候就是苦了嘛，所以叫苦苦。那不苦不乐本身是中性的，可是也会衰败掉，因为它是不断的造。因量行就是无常嘛，诸行无常啊，就是无常苦啊，好，一直造作的那种运行的那种，好，是牵扯着你不断的在运行，好，行就是我们那个色受想行也经常是讲的思造作。那个不苦不乐，就是我们好像被着业力驱动的那种不自在，行苦。其实每一个苦都是怎么样，都是无常的， 只是你不执着，你如果对一个讨厌的东西，你巴不得它坏，所以你不会有坏的苦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巴不得它坏啊。可是实际上，有些东任何东西都是无常的，任何一个好，就苦这一边来讲是这样，像乐这一边来讲，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我们就会乐有坏苦，苦变成苦苦啊。那其实每一个苦啊，都是流动的，它会产生苦，它最主要是因缘生命的无常无我，所以皆不自在，乃至无漏及利他业，所感变异生死啊，亦名为苦。变异生死，这已经知道到无漏了。无漏的时候，还有没有维系的那种变动？有啊。所以这条修行路是怎么样？一层一层往上，那一层一层往上，在你未通达处，就是你的苦处啊！你未通达地方，你挂碍的地方，就是你的苦处。所以有很多圣者解脱了，可是在他未解脱的地方啊，就是他的生死处。所以你的那个生死啊，你注意啊，变异生死，我们讲分段生死是六道，对不对？三界六道的生死，哦，轮回的苦。可是当你超越三界六道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另外一个苦？什么苦？这种变异生死，我们这个生死就不应该用一般生命的生跟死来分，而是这样，变异就是不稳定、流变、生灭。所以生灭就是说，当我们对某一个我们的智慧未通达，我们的执着处，我们一旦有执着，是不是就是一个执着的生命？是不是？我们在哪里产生愚痴执着，而这个执着就产生障碍，这个障碍就是苦生，就是一个众生相生，对不对？是当你产生执着，就是因缘和合障碍生了嘛，障碍生就是一种生执着生了嘛，这就是一种生命生嘛，然后酝酿生生灭灭，这个烦恼念完了，下一个烦恼念，这个烦恼念完了，虽然都比我们高超，因为他是解脱圣者，可是在他们未解脱出那个地方，都是有什么种种生则种种烦恼念在那里转，很维系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可能不会觉得那是烦恼，因为你还没到那个程度。对他来讲，就是不自在处，不自在处就是一个生死处，亦名为苦，亦不自在也。难持果报五蕴，色无自性，受想行识亦无自性，既无自性，体即真如。什么叫真如？无自性就是真如。真如，真如如其所如啊，如其诸法自性本是空性啊。所以你如果了解知道色受想行识都是无自性，体即真如，既即真如，便具无边德相业用。你如果了解无自性的时候，你就不能，因为你执着有自性，就产生执着，而这个执着代表什么？我们的执着代表什么？代表另外一个束缚，不自在。我们现在会绑着你的，就是你挂碍的地方。那这个挂碍里面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错看它。那错看它，产生种种的判断，种种的执着，有苦就绑在那里。那你如果了解它，第一个你对它产生了一个正确判断以后，正确的应用，那你就不会苦。那我们对五蕴如果不会产生执着的时候，变成了五蕴就产生妙用。像我们为什么不自在？我们业不自在的表示什么？执着啊。简单来讲，如果真修行人到最后，你就看你的不自在哪里，就是你的执着，没得好跑，你的功课就在那里，你千万千万不要再往外找， 在这一生有限的生命当中，就从你的烦恼执着处看出你的问题。表面看是这个问题，你要看为什么有这些问题。因为这样的烦恼，这样的执着处，一定是代表背后有很多烦恼才会结成这个烦恼。所以你不自在处，你之所以不能灵活应用，这个本来你可做，你为什么不能做？不自在，不能胜任，为什么不能胜任？你无法了解这个事情，还有你的能力有限。为什么能力有限？你放不开，你无法启发你的潜在能力，你被你的业力，被你的自观念绑在一个地方。所以我们来判断事情，你看啊，同样一件事情，我们要论判断是非很简单。这件事情你跟我说看看，我要看你能说几个面出来，你能在这一件事情能启发到几个面相出来，就可以看出你的观察有没有答案。没有一定。可是有些人啊，这就是这样不傻，啊，这就是这样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脑袋就是接的是这样，那脑袋就是接一块钱的，硬的，他看不到更深的意义。为什么？执着束缚自己的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你如果要很清楚啊，有时候我们一直在不断在论断外面的时候，其实你要知道，还你挂碍处就是你的执着处。就是你的烦恼地方，从这里就讲出这个道理了，很有意思。如果我们来反复一直在把这个，其实我们课堂当中有很多地方都是重一些很重要的观念，如果你拿来反复思考，也够你用很多了。有时候因为太多东西，结果到最后就每一个都不重要了。就如果好好思考。我们现在就开始把自己现前的问题当作一个观察的目标。比如说我现在在挂碍，我们不要先认定这个挂碍是对还是错，先不要给他一个价值判断，先问他为什么。你要挂碍就挂碍啊，可是你先在挂碍的同时不要颠倒，不要迷糊，就是你要说为什么挂碍，找个问题挂碍。如果它变样，会不会挂碍？我见这个事情会挂碍。那如果它不是这样，如果同样一件事情变成另外一样，我会不会挂碍？哎，那我们就开始找。哎，如果是这件事情，我这样会挂碍。可是同样这件事情，如果换成另外角度，或者另外它赋予其他性质，我就不挂碍。啊，原来我的挂碍被我几次的这样的抉择以后啊，我的挂碍其实不是这个事情，而是这个事情的某一点，或者某一个意义，你就会解决，知道吧？所以在哪些地方，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大家轮流上课，弘法，啊，以后共修，大家轮流上去讲，好，那有人会不会挂碍？会不会？为什么？那你就要看你有没有挂碍，是为什么？你明白是吧？我不敢，人那么多。好，那你跟居士一对一的时候会不会挂碍？不会，两个会不会挂碍？不要带大便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在这课堂会不会挂碍？不会。你的朋友会不会挂碍？不会。你的亲戚朋友或者你以前的道友。一群人跟你讲话会挂碍？不会。那为什么上大殿上座你就会挂碍？啊，因为这里面除了会不会说之外，还有什么什么念头？那这个念头是依什么因缘来的？那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如你判断的？有时候我们怕说讲不好，真的只为了讲不好吗？可能因为面子问题，是。 如果一群人都是小孩子，两岁，就小学一年级、二年级，你会不会怕？不会啊，就是哦，喊东喊西，哦都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人也不会批评你啊，因为你一进去就先发糖果给他们了。那你为什么这个会挂，那个不会挂？都是人啊，所以多跟少没有关系。好，这里面有很多哦，你上课，人太多我会怕，可是问题就人两个会不会怕？不会。可是这两个如果是高深大的会不会怕？会。人显然就是，显然不是光数量啊，还有对象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很容易看出我的错误，还是怎么样？总之你会有很多的想法，你应该去看清楚，就是你挂在处，包括其他事，你为什么会挂？要看清楚。你唯有把你的弱点拿掉，你就能够突破这一点。那你如果不把你的思维的盲点去除，你勉强做，做到最后是起另外一个执着而已。也就是说，以前我怕，现在不怕，为什么？现在赖皮嘛，当然不怕。并不是一个健康的，不是你有自信，也许你能力强了，可是问题就是以前是一个挂碍，一个是我慢向而不敢上去，现在敢上去也是因为我慢上，我慢向而上去，那不是烦恼都在？之前不上去是我慢，现在上去是我慢，都是我慢，并没有改变你的烦恼。那我们现在上去了呢？我们本来不敢上去，我们现在上去是因为我们起另外一个发心。我们也许讲不完，我们也知道，不过我们愿意学习。为什么？这一条修行路是必要的。那一直都依善法来，那个以后到最后你熟了，有信心了，可是那个以前的烦恼不会一直留。是，我就举这个例子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我们业系苦啊，从你之前种种的造作，每一个造作其实都，当你造作的时候，业下去，苦就接着。我们不是讲吗？前念过去，后念就生了吗？所以前念一生，后念就被你带着起来了，那后念带起来不是就是果吗？所以要没有断难的大的那种修行解脱的那个决心道心、啊、你几时才能真正断你的业习苦？你第一个要看清楚，再过要实际实践，我这段现在都已经绑得死死了，不但绑得死死，都已经在埋怨了，又在造业又埋怨，苦中作乐，哎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呢自虐苦，啊，虐待自己，虐待的不亦乐乎，不断的造业，然后受苦，受苦又比吸心，各位走，就是去吸毒，那得了毒瘾，那毒瘾又在吸毒，那毒瘾吸毒，毒瘾吸，嗯，啊，知不知道他苦？知道，放不下。这个还算知道，不知道的最麻烦。好，遍计无边得相业用，是则执持业习苦相，便是不可思议大乘。如果你能知道就在现前的那种业习苦相的时候，只差你觉不觉，你觉它的时候苦本不苦。所以我们破苦是苦，破什么苦？不是有苦灭掉。我一直在讲，我们在断这个苦，并不是由苦灭掉，而是知道此苦不可得。若能观此苦相无相，即为证得如来智慧也。奈何无明不觉，故依此身心而幻成业相等三相，即以六相轮回世中自取流转也哉？这是佛法一再讲再讲。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说，我们现在透过我们这样的讲解，我不知道，我很想让大家知道，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讲解是要让大家知道轮回的根源，也让你知道下手处在哪里。除此之外，无一是处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真的让你解脱。这是根源，这是根本问题，是吧？你要不能启发你的智慧去了解破除这一份执着，你所造的都不过是挖东墙补西墙。就像说，我本来是这个影子，现在我的手摆另外一个影子就高兴了。啊，其实那个黑影的亮了，因为除非你瘦了，否则的话你的摆的形状不一样，你的影子面积还不太一样，从没有减少过。也许你的折叠不一样，不过如果你平常不管你站着，你手摆上摆下啊，其实黑影都一样，都100%。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一个站在灯光前面的，一个是拿刀子的，啊，一个是拿扫把的，其实。啊，当然这个刀子扫把那个东西不一样。你拿一个东西，一个是拿起来要砍人的，跟一个把刀子放下来的，一个动作是在我们来讲，一个是要杀人，一个是认为不应该杀人的。可是在一个黑影来讲，其实面积都一样。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不能清楚他的错误，其实你即便在造善业，也都是在全片的无明当中，并没有减少一分。眼前的善只是让你唯有未来有善果，可是就未来的善果会感应到哪里去？没有一定。也许你升天，也许你当有钱人，那下一道往哪里去？往地狱。为什么？你本来贫穷人还不会造很大业，因为穷有钱你又才麻烦。福大业大不是这样吗？所以就眼前啊，造善，然后得生连人天这一段好，没错，好。可是再往前推就不知道了，不能说了。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修行人必须很清楚。当我们看到人的布施行善啊，我们要赞叹，要不要赞叹？要赞叹。可是我们会不会因此自己也迷失方向，就纯粹在慈善工作下手？你可以以慈善工作来完成你的菩萨事业，可是千万不是用世俗人天心来做这个慈善工作。为什么？假如你不用一个正确的知见来做人天善法，你以为这个才是修行的意义，错了。我不是讲吗？你今天做善事布施，你有没有福报？有。可是这个福报以后要带你到哪里去？不知道。因为你没有解决你的烦恼，你没有解决你的无明，这个福报可能是下一个造业的工具，是不是？你如果看不到这一点，你也跟着在迷失在这些工作上，你不是也颠倒吗？我们是让大家修福广结善缘，是为什么？还是要修解脱法？还是要修解脱法？是故当知一切染法悉无有相，皆因无明而生起故。一切染法皆没有相，都是因为无明而生起的。所以说，我们也一直在强调，为什么修行正见是最先的，正见没有，根本下手处都没有啊。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精进，精进，你精什么进啊？你连要精进的对象都还不知道。也就是说，假如我们不透过这样的理解，不知道我们的所有的问题在哪里，你的精进不过是在造另外一个业而已。所以我们真正的精进从哪里讲？我坐在这里不动也精进啊，你坐在那里动可能是懈怠啊。我坐在这里 有的人睡觉都还比你清净，有人吃饭都还比你清净，为什么？一个是用染污分别心在修行，一个是以清净心来修习吃饭睡觉，谁用？一个是地荡于佛法，一个是背离佛法，这和你表面上又什么动作根本没关啊。精进是一切一处处一如法，这条是精进啊。刹那之间怕背离佛法，始终维持自己的身口意符合佛法，这才叫精进啊。那现在问题是你连佛法是哪一个都符不来，你精进什么？你精进什么？不管我们修戒定慧啊，如果你不符合佛法，你看实在是持戒修定修慧，是懈怠，是懈怠相。好，此正觉明三相六相皆无实也，依于觉故而有无明。啊，无明以至无实相矣，况依无明所生染法。依于觉故而有无明，就是依那个本觉啦，依真如啊。好，那因为他不觉，所以无明。那无明什么无明？无明就是一种虚妄的造作，他无实相，然后他依无明所生的一切法，那怎么有实际呢？啊，岂有实在？言染相者，自等四相为染惑。啊，自等四相就是我们六相的一到四为染惑。啊，第五起业相是染业，十二病是染因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讲惑业苦吗？惑就是愚惑，然后业造业，苦就是苦果嘛。我们讲惑业苦，那前面的惑跟业就是四，一到四是惑迷惑，第五是业，都是属于因。业系苦相啊，啊，这叫苦啊。病苦果所起三相啊，病苦果啊，啊，病苦果上所起三相。A 一，它这个断掉那个业起相啊啊，业病苦果上所起三相，其是界内界外一正为然果也。你看啊，我们以六相来分的话，是不是惑业苦？而苦呢，苦是不是就是维系的三相？是不是也就在这苦里面？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是不是上辈子造的现在这个？而这个在我们这个苦果的身体业报身上面，是不是有我们的八识莫那维系的分别？是不是也带在这个果里面？都是带在上面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啊，既是造业因，也是果报啊。你看啊，我们是过去的烦恼形成我们现在的业报，而我们的业报又形成下一个烦恼的因，是吧？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个性，是不是上辈子做的？而这个个性是不是又成为下辈子的造的，就下辈子的因？是啊。我们为什么这般无明？上辈子的，那这个无明呢，又是下辈子的因呢？若因若果，皆因无明生起。譬如一意在目，空花乱舞；意病若除，花颜会有。无明不起，则苦集法生。很有意思。苦集法生，就是我们眼睛在那里有病啊，看到很多东西啊，很多影像啊，然后在那里追逐啊，哎呀，好漂亮啊，或者好可怕、啊，怎么样？可是当你眼睛病一好的话，影像都不见了。所以不是在执着那个花，而是要如何处理眼睛的病。如果你了解你的无明，就是你的眼睛病。如果无明不起啊，有没有苦好灭？苦不需要你灭，当你破除无明的时候，苦就没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急着去解决我们的苦，我们花太多时间在我们身心维系苦上，一直计较，一直计较，一直安排，一直安排， 就一生就错过了，一生就错过了，因为他根本解决不完。所以为什么后来转为修行，就是说尽量生活简单，尽量目标明确，然后只要有可能，只要不影响你的根本的一些苦的话，就赶快修行了。因为你照顾不完，你处理这个苦后头还有一大堆，你东跑西跑，跑到最后就是苦一堆，从来没有减少过，真的。如果用错心了，一生这样绕绕绕到最后，苦怎么没解决？一苦换一苦，一苦换一苦。所以真修行的人就在能熬得住的苦的范围里面，马上就开始如何断，如何怎么样，如何醒来。唯有真正醒来，才把苦解决掉。否则的话，一一面对苦，世间的你看多苦。有时候我们站在很多人，我们其实有时候就是现在观念就是，哎呀，尽力引导了，我们威德力也不够，他的福报也不够，我们能讲多少，他能听多少。可是我明明知道这会究竟，我们自己要知道不是究竟，不要自己也在执着。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呢，一生在那里忙忙碌碌，还在修行呢。有时候我们要讲说，看似很精进啊，这一点啊，也以后会感应福报了。可是啊，你要不有机会醒来啊，一无是处。对了，从来跟佛法搭不上线。你看啊，苦集法身啊，祸集般若，业集解脱，合一非大圣也。这个就是二一一各次尽啊，这个前面的一到前面的讲嘛。所以说祸业苦，这就是维摩诘经，是维摩诘经里面讲的，对，这是真实道理，这是真实的。这其实是把佛法讲得更彻底圆融。那如果不知道的话，我们在追求，哎呀，有祸业苦，那来修行什么？修行要得般若解脱了。你不知道你的烦恼，你当下烦恼本来就是般若法身，只是你执着。你不执着的话，哪一处不是真如？对，你了解真如，相应真如，作意思维，才是真正修行的开始。你要世间唯有一个真实相，就一个真的，然后我开始依着真的来修，才叫做修行。如果连对象真假都不清，然后就依着他一直追，没意义，没意义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然后这个我们不是有新生灭门，有觉跟不觉嘛，对不对？他现在要把生灭门里面的两个合起来比较啊。其实不但是生灭门的觉不觉要比，应该到最后，到最后也会比到。其实前面也有提到，真如门跟生灭门也可以一起比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法体一样的。好吧，故事觉与不觉有二种相，一同相，二异相。其实如果这边好好思考，有很深的道理。觉跟不觉，所以我们在世间人有时候以为自己在修觉悟这条路，其实在修不觉路。你不能觉，你觉在哪里？就是我们一直在始终站在一个结一个长远未来的缘，可是真正的路都没有，自己没有积极踏上来，这样难了。我说实在，难道只好把责任交给阿弥陀佛，就由他教了。现在包括我们都不敢提起很大的勇气直接修。第一个，为什么不敢修？因为认知的不完整，所以没信心。没信心， 那不过我们前面我们讲有心安道已经讲过，当我们开始对佛法产生一分真实的认知的时候，其实就为自己往生净土建立一份因缘。如果有这种基础，你在听这个法，你就化解，就是说我只要了解一切缘起的道理，原来净土也是依于佛不可思议功德所现一种修行 方法来接引我们这些有缘的。所以我们相信这个道理，就相信佛有这般功能，所以我们起这份信，这个信就比不懂的人更深刻的信，而这个信就是皈依，就是念佛，就是念佛。你信佛有这种功德，为什么我信法？因为法是如此，而佛正的法，所以佛的确真的能创净土，我深信，而这个深信就是念佛，这就是念佛。好，前名阿赖耶是有二种意，所谓觉与不觉。经故曰此变同意，真如不变随缘，即举体而为阿赖耶识，即举体而为觉与不觉。觉与不觉随缘不变，即举体依于阿赖耶识，即举体便是真。好，我们真如不变随缘，诸法性啊不变随缘，是吧？海水走到哪里，不管变什么样，海水的成分一样啊。好，所以举体而为阿赖耶识，我们讲举体是什么意思？这一点啊很难去解释很清楚，不过我希望大家能体会。为什么叫具体？这就是无体，因为一切法的法性就是真的。什么叫真的？它的真本性，真本性就是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真的。就像虚空，我们走来走去，东西再来塞来去，有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离开虚空的？没办法。这举体而为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本身是啊因缘生的，是不是当体空？是不是真如？真如无一体，真如代表一切法的法性，所以一旦谈一切法，不是就是真如吗？即举体而为觉不觉。好，所以既然展现为阿赖耶识，所以展现是一种，我们给它一个名称，叫做阿赖耶识。那阿赖耶识有觉不觉，阿赖耶识有觉不觉，阿赖耶识又不离真如，所以觉与不觉都是随缘不变。为什么？因为都是不离真如，讲觉跟不觉都是不离开真如。即举体依于阿赖耶识，即举体便是真如。为什么？因为真如啊，不，真如不变随缘成阿赖耶识，这真如变成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有觉不觉，那觉不觉不就是真如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真如一切法性。阿赖耶识就是，阿赖耶识有没有离开真如法性？没有。那阿赖耶识所表现出来，不管是觉跟不觉，有没有离开法性？没有。就好像说，我用我常用的例子，我们醒来的心跟做梦的心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。做梦的心做好梦跟做坏梦有没有离开那个梦心？那做好梦的心有没有离开醒来的心？没有。做坏梦的心有没有离开醒来的心？没有。就这样。这样比较清楚。今曰随缘不变，生灭即真如故，名为同相。曰不变随缘，真如即生灭故，名为异相。好，我们曰 随缘不变，随缘不变重点在讲不变。既然不变表示你我都没有变，那就是同嘛。好，生灭即真如，名为同相。因为不变随缘，随缘就是差别嘛。重点在讲不变但随缘，那重点是在讲随缘嘛，那就是偏差别来说嘛。真如即生灭故，名为异相。异相就是说真如本无自性，然后视现种种妄众生执着，视现种种相，种种相有种种差别。那还有体证真如无一切相，那凡夫啊因地上有生灭心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是凡夫执着，所以有升起种种的妄想分别，这不同。对，故上文云二门辗转不相离也，好，就真如门啊跟生灭门啊两个辗转不相离，其实也是做比较，现在是就生灭门来两者比较。你看我们现在有没有讲义，讲义是讲它的功能跟作用，讲体是不变的，是同的。我们来再看啊，言同相者，如种种瓦器皆同土相，如是无漏无明种种幻用皆同真相。你看啊，重点是那个本体啊，种种瓦器啊都是土，所以这一点是不是同？同。如是无漏无明种种幻用皆同真相，因为它的本质一样。为什么？不管你是造种种业，善业恶业，一切业都是不是因缘所生无自性，在这个无自性处啊，是不是皆同？皆同。所以我们讲众生平等，其实是从这里谈平等的。真正平等是从这里谈，为了同相。那如果要讲众生现实世界，就要从异相，既尊重同相，也要尊重异相，业用不同。这每个人怎么会一样？不一样啊！你跟业报因缘差别不同，无漏即指觉意，无明即不觉意，种种幻用。双子依无漏智所起不思业用，即依无明所起三相六相也。种种的幻用，不管是觉产生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力，乃至依无明产生的种种烦恼力，就觉不觉，对不对？不觉有种种功德嘛。如果我们现在开始修行，依觉这条路就有种种功德，如果依不觉就有种种的业轮回业报啊。皆同真相者，并是真如不变随缘所成，是故书随缘不变，一一无非全体真理。是不是在空中里面，我们用不同的东西把它框出一个块来？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用一个圈圈，在虚空当中把它框一个圈圈出来，虚空有没有分成好几块？是你一个东西分成好几块，你各占着空间，可是就空间来讲，有没有被切割开过？没有。每一个东西有没有离开空间过？没有。空间有没有被你分割过？没有。就这个道理。是。所以啊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在种种世间一切法中，不是一切法皆平等吗？有什么好高低的？今天我在我的小房间里面框着一个，这是叫一个空间。你用个大圈圈围着一个空间，那是你依你的执着分大小。或者就空间来讲，我如果以这个小空间进入一个大空间，或者你从你的大空间进入原来的虚空，其实还不是等于一样。虚空从来就没有分割开过了。所以如果懂得道理，我们可以在一花一叶当中看到般若法身， 你可以在经典，你可以在佛像，你看佛的真相当中看到般若法身，你也可以在一花一草一叶当中看到般若法身。为什么？多一无非全体真如。所以啊，重点在你能不能体会啦，再来分大分小。修的是无上甚深法，可以，那在戒淫上面。啊，如果一直在吹嘘，你就知道哪个人是假的。还有高低耶，你如果有高，别人一定有更高的。所以我们在讲一切甚深法，是因为啊，我有种种，要么就是我有种种善巧方便，可以让你入甚深，善巧的戒淫，一个大德实际实修行。还有很好的修行经验可以引导你，我觉得这最难的。那救法本身要分大小啊，法变的法怎么分大小？你知道真正大小在哪里吗？接引上分别，就在接引上的善巧有大小了，法体本身没有大小，对。你甚深法对于一个听不懂的没用啊，我都不跟你讲佛教的语词，可是我可以用种种你能懂的语言，乃至用那种很粗俗的俚语，用很多东西，可是就是让你体会到实相，这就是甚深法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现在用很多东西，很庄严的东西，把佛像佛经典装起来藏起来，这种表法重法，佛舍利子，佛牙舍利，佛子舍利，说是尊重佛法也对，说是不尊重佛法也对，是吗？正法不兴，都往设法吧。那是不是应该供养舍利？所以我们很难讲。可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过失，因为很多人在质疑。所以当我们在迎舍利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借着设法彰显真实佛法，而不是在借着设法产生迷信。那这个就是颠倒。所以它可以是一个妙用，但不能成为一个执着。否则的话，你一直在彰显舍利子，舍利子其实是背离佛法。当一个物质、一个对象可以升起清净的业用，这就是上好好的法。如果这个东西是无上功德，就被你的烦恼给染污了，修不修？大家只是想供养舍利子，没意思啊！依法皆平等。问题是，那我们现在能修平等法也可以，那就看你懂不懂。如果不行的话，那还是顺着你的吧。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。该拜舍利子的，你要是什么都不会，都搞不来，我看你还是只走舍利子，还是功德一件。为什么？至少你还知道意念佛啊。可是如果你一直这样，那跟天人、跟世间善人有什么差别？没差别。所以，假如你能体会到一切法平等。直下用佛法的体会的道理来修，这才是你最大福报。若不行，只好依着世间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至少还有人天善。那如果了解佛法真实义，那依然还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可是知道如何自尽其义，对不对？啊，如土作瓦器，无一气而归因，前提是土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离开真的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有什么意思？其实我们现在讲若懂好像懂，可是其实它能开发出很多修行的意义。如果你了解这一段的话，它不是无缘无故跟你讲同相异相而已啊。这个同相不是告诉你当下即是吗？他不是就是告诉你当下即是，不然你当下即是怎么解释？是吧？好， 是故佛说一切众生无始以来当常入涅槃，菩提非可修相，非可生相，毕竟无德。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无始以来常入涅槃，为什么常入涅槃？它的本质常入涅槃，本质什么？不离涅槃，本质就是涅槃。那为什么我们不是涅？我们是怎么又不会？因为你不觉，所以是有涅槃之本质，但没有涅槃之功德。因为你不觉，所以让涅槃的功德都隐藏起来。菩提非可修相，所以发菩提心是发什么心？发不可修心。那不可修心是从道理来讲，发菩提心是什么？发就是什么？发十无苦心，十无极心，十无灭心，十无道心，就发菩提心，是不是？所以菩提非可修相，这《金刚经》不是我们也讲过了吗？若我有所得，燃灯佛不会为我受记啊。这道理都相当，非可生相，毕竟无德。所以因毕竟能体会，毕竟无德，佛才为他受记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等到哪时候受记？往道理弄清楚，能升起极大的不可动摇的信心，这才开始入这个法的位。我们现在其实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资粮位啊，资粮位就是信跟解而已。那修要观还难，因为我们大部分是在散心，所以我们修菩萨的福跟智的资粮累积。那你开始聚集资粮、福德力、智慧力够的时候，那个观力就开始可以慢慢生出来，条件具足了，力道就可以生出来。那有的是就信心位啊，甚至有很多更深的道理都还不行，连道理都不解，那就不用就跟外面的。无有色相而可得见。见色相者，当知皆是随染幻用，非是自色不空之相。以自相不可得故，广如彼说啊，无有色相而可得见。我们来看那个，这里有真谛本啊。在一无色相可见，你看，因为它的用词啊，舍也哈，这是真谛本啊，因为有的人，有的我听课的人，他没有这本，我就是真谛本同样的位置哈。他说毕竟无得，无有色相而可得见，那这个真谛本的一无色相可见。用词是直截了当，就不可见了。那有时候我们要看，为什么要让你们换这个叫无有色相而可得见，就是实际上没有色相，但我可以见。要解释有没有，可不可以，就变成可以见，但无有色相。你有没有看前面这个真谛本直接讲这不可见，那后面这个好像有时候要是无有色相而可得见，就无有色相可得见的话，那就比较而可得见变成好像一个反转的意思。就没有色相，但可以得见。其实如果要这样解释，也可以啊。就是我所见者，就好像说不离音声，但也不执音声，但也不离音声的意思啊。所以基本上还是无有色相，无有实体色相可见。那所见者，你看啊，见色相者，而如果有见，当时都随然翻用的，要么就染污，要么菩萨的。功德幻用，所以你要解释前面把它当作有可见，就是后头那句话，见色相者当知皆是随然幻用。那其实真谛本就是不可见，简单来讲，不可见是不可见实色相可见的， 没有实有色相可以让你见。灰是自色不空之相，啊，灰是自色不空之相。那真谛本讲说，灰是自色不空之性，并不是自就是分别的那种色心的那种心，不空之相之性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没有实质性，啊。也就是说你当知都是随染幻用，并不是它有一个真正不空之相，你见到的不是一个不空之相，你见到的都是什么无有色相。这样是无有色相，并不是它实有什么自色不空之性，不是有一个自不空之性让你见，凡所有见都是怎么样，皆是虚妄。就经常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是不是？你看道理相同嘛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道理懂了又你通管不来， 你还不能体会，可是你要知道你通了以后你就好丢。在你开始初学的人啊，有一个观念，先放下，先知道我道理已经懂了，虽然我觉得我昨天我到真正内涵我还不是很清楚，可是我大方向已经知道了。那既然知道就是它是虚妄，我就不应该在虚妄法上多耗时光。以自相不可得，以我们的分别自相实在是不可得，好，所以能分别所分别皆不可得，你所见相当然也不可得，都是虚妄，都是随然分别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个15分，然后接着，好吧？好。
谢谢。